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荒野好时光播客。我是张普。我们这期播客的录制呢是在广州四季酒店，所以我这段时间是在广州啊。今天的录制呢也请来了两位广州的朋友，一位呢是来自广州四季酒店的传讯总监 Ditti， 还有一位呢是以前也参加过我们节目录制的广州奎园艺术馆的策展人 Kelvin。 正好呢广州四季酒店现在刚过了八周岁的生日，因为我个人呢是第一次入住广州四季酒店。那 Ditti 呢作为这家酒店的传讯总监啊，你觉得这家四季酒店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
OK， 我虽然作为这家酒店的公关总监，但是我刚刚加入这个酒店品牌以及这家酒店刚好度过了一周年，所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大家对四季品牌的认知就是它是个老牌的奢华酒店，然后
我们昨天还在说雍容华贵是吗？
所以你自己也觉得这家酒店其实给你的这个感觉并不是想象中的固有的四季酒店的概念，就是比较成熟酒店，
不是年轻型酒店。
对，不是年轻型的这种酒店，对吗？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要澄清一下，我觉得我并不认为四季酒店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的古老，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是历史还是蛮悠久的嘛，
没错，
它不是一个就是当下的就是创生的一个新的酒店品牌。我觉得如果热爱旅行或者熟知这个酒店品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它是一个就是从传统经典的酒店时代一路走过来的酒店品牌啦。但是呢来广州四季，我觉得广州四季给我的感觉反而还是挺新的。你入住的体验也好，还有就是装修啊，你依然觉得它还是挺有当下的这种时代感的。
对，我们这家酒店其实还挺时尚挺摩登的。另外呢我们酒店也是全球第88家四季酒店，所以我们跟这个八也是很有缘。
八周年就是它是一个蛮长的时间了，因为我去过一些超过五年的国内的酒店，我觉得如果 maintenance 做的不太到位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疲态了。但是因为我住了之后，我觉得包括你们中庭的这样一个装饰啊，就是它这种特别现代的还有这种挺晶莹剔透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是蛮超前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放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红当道的时代，它也是拿得出手的。
我觉得我们酒店吧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可盐可甜。对，那我觉得我们酒店
这个字还挺网红的。
挺网红对吧，因为我们酒店其实从设计上，从建筑和空间设计上是挺大气的一家酒店。对，它不像现在很多的设计酒店强调一种私密的空间感，强调一种精致。但是我们酒店它的那个中庭设计，你们应该在我们的70楼大堂一进去都有被震撼到。我们的这个室内设计是 HBA 的设计师事务所，他在设计的时候呢给客人带来了中国元素的一些融入，他会特意制造一种让客人来到这么高的一个酒店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都自称自己是云端四季酒店。中庭的这个大堂它其实是有30层楼高，它的这个高度是有超过这个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和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所以你从下往上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这种三角形的一个天井的设计，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楼顶在400米高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机坪的一角。每个人到了这里都会感觉它的这个中庭像一颗巨大的一个钻石。
我觉得住在珠江新城，然后其实你是被这种高楼所包围的，包括你们自己也是高楼当中的一份子啊。那其实广州也是一部分老旧一部分现代，然后有传统的也有当代的这样一些东西不断的在交融在一起。那其实广州四季啊作为一个就是一个 local 的在地的这样一个酒店吧，我们可以说它跟其他的四季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想你们也做了一些或者这家四季也有一些很多能体现当地文化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嘛， Four Seasons 就是春夏秋冬。我相信你们在一进入酒店的时候都会留意到一楼有一面雪白的景墙，那个景墙你到了70楼大堂也会看到有两面，但是仔细看你会发现这个景墙其实是有一些不同在里面的。一楼的景墙上的元素呢是小草，那它是代表的春天。到了二楼前台后面的景墙，你会看到像雨滴的形状，它叫夏雨，它是代表的夏天。中庭正面的一堵墙，一堵巨大的一个景墙，它上面是稻穗的形状，它那堵墙叫秋穗，那它是代表秋天。整个的70楼大堂它都是雪白的设计，我们会说那个像冬天的暴风雪。那么这个就是四季的一个融入。另外呢还有就是在70楼中庭还有一个大红色的一个高达3米的不锈钢的雕塑，它是由澳大利亚的艺术家 Matthew Harting 所创作的， 也是一个代表时光流转的一个三叶草，在这个水井的基座上会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诗，它是由南宋时期的天门慧开禅师的结语，叫做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指的就是万象更新，四季流转，放下心头的琐事，细细的品味生活，便可以惬意的在我们云端享受人生。
感觉就是你置身在一个四季轮转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不知不觉你会跟这个环境做一些呼应。我也去过一些其他的四季酒店，当然最近的就是离广州比较近的香港四季，其实跟你们还蛮不一样的，它是在一个比较 office 的环境里面，所谓的城中度假的感觉。当然我们刚才呢跟 Kelvin 聊天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他也去不同的四季酒店住过啊，包括去过我特别羡慕的巴黎四季酒店。
对，
我也好羡慕，
对吧，同羡慕，
我也蛮羡慕的，
羡慕加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去过巴黎四季酒店的那个丽丽中餐厅吃过一次饭，就仅此而已。但我觉得我蛮喜欢它周围那个环境，就是因为它又是很巴黎的那种宏伟的街区，同时呢整个这种老的建筑嘛，当然巴黎就是这样的，就是任何就有很多古典的或者宫廷的级的这种酒店。你觉得你去了那些四季酒店当中，哪些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巴黎的四季酒店肯定是有一个很震撼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就把巴黎的那种文艺的感觉还有底蕴以及浮夸浪漫都极致的体现在里面了。当然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和家人，他们的所有的服务，尤其是对于这种小朋友的，因为我们还有就是同行的亲戚的朋友，对这种服务真的是无微不至，而且是超乎你的预期的。
我想插一句，其实说到服务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这次跟我来的摄影师，因为我们之前有去过中国的另外的旅行目的地，然后我们就发现 even 就是这种 luxury 的品牌，然后在某些地方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就会让服务减分。但是我觉得我刚刚 check in 的那一天，我觉得四季还你们的入住率特别高现在，但是我觉得服务没有减分，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印象深刻的。
太感谢你们的认可了。而且我们四季的服务理念就是待人如己嘛，所以其实就像 Kevin 说的，四季跟很多其他的奢华品牌不同也是在于它的服务。像我们这家四季酒店，我们开业8年，那我们在过去的6年我们都是蝉联了福布斯旅游指南5星的一个荣誉的认可，那这个是在全球的旅游业内最高的一个认可，它的这个评分的这个条件，你要达到它的目标是非常严苛的。那这个也可以证明，就是我们在服务这一方面还是非常的注重。对，
对。那我们Kelvin 接着讲啊，你觉得就是除了巴黎这个四季酒店，但你可以继续说巴黎四季酒店，因为我仅仅是在那吃过一次午饭，是不是它的房间也挺赞的，或者说它整个的设施啊什么的也是让人觉得 impressive。
是，当然除了它的服务之外，就是这种软性的，它的物理空间当然就像我说的，还是就是把所有美好的东西体验到了一种极致。尤其是我自己本身是从事艺术，然后从小也喜欢艺术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古典艺术空间上的一个呈现，它是做得非常好的。但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想在你们聊天的时候也想表达的，就是广州的四季酒店其实真的在它的比较传统的这种固有的风格上还是有挺大的突破的，当然在艺术性或者这种美的呈现上有很多的一些创新，或者说有继续延续，但跟我在巴黎的那种四季酒店体验的这种美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城市不一样嘛，
对
对, 对，
它肯定会在设计中融入很多本地文化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中国元素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其实刚刚说到四季里面，小虎，如果你回到你房间，你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你的那个床头或者是你的墙会有一幅那种中国的水墨画，我们的房间都会有这个水墨画，但是呢在不同的房间它是不同的画，它也是表达了四季的一些植物，有一些你可能看到的是荷花，有一些可能是梅花，有一些可能是桃花，它代表的都是不同的一个季节。对，然后你看到就是中国的这种刚刚所说到的我们用了很多的云，用了很多云啊，还有就是祥龙飞龙图案的一些融合，然后也是让你感觉一种腾云驾雾到云端的感觉，
而且特别有中国或者东方的意蕴啊在里面。
对，没错，
对，而且我你继续
啊。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清迈的四季体验又完全不一样了，它就是因为本身所处的一个环境也很特别，就是在城郊外吧，一片稻田里面但最重要的是它除了融入在风格上融入了这种泰国的 的东南亚的这种建筑风格和软装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住在那里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融入当地的一种生活，就是体验泰国或者清迈的一种文化，比如说去稻田里面种稻的，就是这个种植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可能在其他酒店没办法体验到的，也是我就是回归到自然或者说更好的去体验当地的这种文化和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酒店的这种安排和呈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令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象的饲养基地，或者说就是游乐基地吧，但是它并不是像泰国很常见的那种就是表演形式的，它更多的其实是让你体验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自然和谐的关系，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大象它不是野生然后捕捉圈养在那里的，它其实是从所有的世界各地不同的一个马戏团或者说表演的机构里面去拯救回来的，就是让他们不用再继续人为的去受那个剥削或者说表演，然后回归到自然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但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基地也让人可以去更好的跟这些动物去接触，我觉得这个是除了一个好的酒店这种物理空间或者说这种硬件服务以外给我一些更觉得很享受和很意外的一些收获。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挺让你觉得这种服务或者给予到这个游客的体验它是挺自然的，就是你会跟自然或者说动物啊这样一些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其实这个本来也是回归自然回归四季本身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挺美妙的或者说挺让人觉得意想不到的体验。所以呢其实我上次去巴厘岛的时候呢我住了两家四季酒店，第一家四季酒店就是机场对岸的那家，那家四季酒店是他们比较老的一家四季酒店，它也是提供一些在地化的一些体验，包括就是你可以报一些烹饪的课程，然后厨师会带着你到当地的鱼市啊集市去买菜，然后回来带着新鲜的食材你可以跟着他做这个印度尼西亚菜。另外呢就是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三言四季，就是那一家特别的有设计感也是更自然的，因为它那个酒店真的是建于自然之中嘛，山谷当中的，你可以在甚至在那个户外溪流边做 SPA， 这种体验真的是很棒的，因为就是你被群山或者说自然美景所环绕啊，然后你真的是深入到一种就是你可以有一种特别独特的度假体验，这种体验还真的是在那个地方才会有的。
你们主要是去体验的四季酒店也都是非常优秀非常有代表性的四季酒店，
广州四季酒店也很优秀啊，
那当然了我们是全球最高的四季酒店它会给你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但是我们也还是强调就是跟在地的这个文化去发生一些联系的，就像其实昨天我们也有带小普你去到广州的一个老区，我们从广州自西向东一路从广州的老城区体会到了广州最近的摩登的一个广州，中间经过了东山区，那这个体验的呢又是在一个清末民国初期的一个年代的广州，就是让你体会到广州的不同的方面，然后进阶到了现代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体验，你都觉得体验还不错吗？会不会太丰富了？
行程蛮紧凑的
对
但是因为广州是一个中国非常它是一个丰富的城市嘛，不论是从时间的维度还是文化的厚度来讲的话，你想在短时间之内体验到它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包括美食也好，我们昨天去了一家特别棒的这个茶餐厅，也是当地特别出名的北楼是吧，
哦，北园，
北园啊 北园，据说当年在民国的时候鲁迅先生也去过，
对，
所以的话也是历史悠久啊，包括我们去了东山，我就觉得如果来广州旅行的朋友的话，其实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就是把所有广州的这些层面都能够完全体验到或者玩到，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所筛选啊，如果像你是喜欢奢华酒店的话，珠江新城有很多酒店可以选，当然大家可以首选我们的广州四季酒店了，但是呢如果你想体验就是像迪迪说的这种民国文化，或者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中西碰撞的这样一个城市吧，
对，
我觉得东山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也非常不错，
对，
正好其实 Kevin 呢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做东山奎园艺术馆的策展，然后最近呢这个周末也有新的展览在开幕啊，那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你是实实在在的在那个地方工作，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所谓的在地的这样一个所谓在地化嘛 localization 的这种东西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就是说是遍地开花了，我觉得就是有买手店啊或者说一些时尚品牌它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做一些 本地化的东西不断的发酵，不断的碰撞，然后出来一些非常新鲜的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哎，这样一个东山或者这样一个广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对，其实你刚刚说到的那几点都是葵园一直在做的事情，但因为我们可能在整个东山来说算是就是建立的比较久的一个空间了，马上第九年，那所以其实也很，我自己本人也很高兴看到近年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同类型的空间也好，或者说文化在那边去建立，所以我们也美其名曰的叫东山是广州的左岸，因为有新河浦，就是一个河涌，以前很有历史的一个小河，然后当然以前是通到珠江的了，还挺漂亮的，然后岸边就是两岸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民国时期第一代的归国华侨所建的这种偏西式的这种洋房，红砖洋楼，所以其实整个感觉还是挺有这种异国风情的。
对，
然后现在空间里面就是每一个房子里面其实也越来越多这种文艺的生命力在发酵，在延续，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觉得像广州的一个左岸一样，有很多的美好或者浪漫的事情在里面发生。像葵园，我们一直其实都是在做一个大众艺术和当代艺术的一种推广。在这个东山口，其实我们之所以选择东山，就是因为它本身有很深厚的这种历史底蕴，然后又有，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人文的这种气息和生活的气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一直在讲文化和艺术的推广最重要的一点，它并不是被孤立起来的一个小圈子，或者说刻意去到的一个地方，像园区啊或者美术馆啊这种比较高大上或者说比较小圈子的地方才会体验的。我更希望就是这种文化和时尚感都是能够融入生活的。那像葵园或者说像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空间在做的，我也看到了，就是在就是传播这种在地文化或者说品质生活的一种融入生活的一种这种概念，所以像很多的独立设计师的品牌的买手店，或者像我们几乎每个月一换的这种不同的艺术展览，都在那里连接着越来越多的人，我觉得大家进入这些空间其实未必是纯粹为了艺术本身，或者说去看这栋房子本身这么简单，其实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有很多的回忆的记载，所以我们也说就是经过这几年之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老房子，它承载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生意或者说某些人的一些小小的梦想，它更多的是这个城市所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些无法磨灭的一些情感的牵绊，还有很多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都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是东山口是一个非常有人文故事和这种美好回忆和情愫的一个地方的所在。
那现在刚刚开幕的这个展览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展览其实叫做刹那此时，它其实是一个速写作品展，是呈现的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叫王昌干，他的一整批的将近有100幅的这样的速写作品，然后这些作品呢其实都是来自于他看的电影，就是从小到大看的一些当然相对比较经典的或者说对他有影响印象深刻的一些电影作品的一些片段。那其实速写呢作为很基础或者说最本质的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它其实最大的用途和特点就是以一种快速或者流畅的线条把转瞬即逝的一些空间和场景记录下来。那其实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速写展，这种相对比较非主流或者说小众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回归到艺术的最本质最纯粹的一种方式去呈现大家的一个对于艺术的一个理解，当然还有艺术家对于这种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的场景，还有他的一些对于电影的一些解读的一些记载吧。
其实我觉得白描的方式或者说素描的方式其实是一种特别简单的，就是它的表达形式看起来是非常简单，但是它可以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
对，
就是它流出来这些白可以让观者去填满啊，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去跟这个艺术展做一些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但是本身就是葵园艺术馆，它就是在一个这种老的洋楼里面嘛，我觉得它的这种空间还有就是让你觉得是挺奇妙的。那你觉得在实际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这样一个环境啊，对于你的工作也好，对于你们的展览也好，是不是也是大家互相影响互相感染的这样一种效果？
对，其实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葵园这个空间给予了艺术一种很别样的一种呈现和、包括我自己在那儿的一种生活的体验吧。因为其实葵园或者说像东山很多这样的老洋房都是作为住宅使用的，那其实我们现在把它活化利用为一种公共的开放空间，其实它有一个有别于其他看到的就是四面白墙的那种白盒子的一个展示空间、它其实有更多的生活气息或者说亲切感、还有很多细腻的就是有温度的东西在里面、这我相信这个也是就是在葵园呈现的展览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不一样的特点吧、
因为就是它跟大型或者传统的博物馆跟美术馆不太一样，传统型的可能它比较官方，它四四方方，
是
它比较的威严，让人觉得敬而远之，或者说
有距离感，
有距离感啊。就像你说的是，整个东山包括葵园美术馆，它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它有人文情怀在那个里面，让你觉得你走到那个地方，你回到了一种所谓的生活里面，这种生活也是俯首皆实的，而且也是让你触手可及的，这个是让人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
对，
所以DT昨天我们去整个那个区域散步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第二次去。那因为你本身，因为 Kevin 他可能更有这种怎么说呢，因为他本身是广州人嘛，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所以他更有这种感知。那因为你是后来读书然后工作的新广州人啊，但是你其实也在广州很多年了，也算是广州人了，所以的话你觉得你去那个区域的时候，你是否也会觉得被那个环境所感染，因为它也是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很多有故事的一个地方。
没错，因为其实东山那一块就是新河浦那一块，就像刚刚Kevin 说的，就像是广州的左岸，而且最近几年其实政府也在大力的就是在发展它，把它打造成一个艺术文化区域。那其实我也是经常会在休闲的时候去到那，也会带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从外地来的媒体们去到那边。因为你去到那里，你真的会有一种进入到旧时光的一个感觉。而且它那里不只是有一些非常不错优秀的 gallery， 还有一些 cafe， 它也很有生活气息。其实你昨天去到那，你也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居民住在那，那里还有一些菜市场，然后还有一些很 local 的一些餐厅，还有一些小店。然后呢，那里也有学校，就是越秀区、东山区的一些名校也都在那儿，而且都是那种在民国时期建的那种房子。对，
就很舒服啊，因为那种学校就让你觉得你在那个地方读书好幸福、
对，你也会觉得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地方。对，而且那边还有一个东山教堂，
是没错，
对、
一个教堂也是很多年了，就是将近百年历史的这样、上百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教堂。
对，而且它在明朝时期其实那一块它是有一个庙的，所以你会看到那里有的街名叫庙前西街、然后还有寺背通经，它那个寺也是寺庙的寺、对，所以你可以追溯到很多以前的历史的一些文化在里面。对，
其实我们昨天在那儿经过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个应该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如果来广州旅行的话，我会推荐我的朋友去的这样一个区域。那其实说到旅行的话，因为今年大家因为被这个疫情啊，旅行也是打乱了、我昨天还在跟DT说，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说不定他今年也会去其他的四季酒店去打卡，因为他现在是四季酒店人嘛。但是因为在做这个 training 的时候有去，就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吧、去年有去到迪拜的四季 对吧，
对，
让你也是觉得，
就是去到那，就是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的心。对，那个确实是金碧辉煌，然后特别有中东风情，而且我之前的一个可能固有的印象就是可能在海外的酒店会历史比较悠久一点、所以可能是那种老酒店的格调、但是那一家酒店其实它非常的新，对，给你的感觉非常的新，而且它非常的大，但是它的服务也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在那边也是遇到了整个的 Asia Pacific， 就是亚太区还有就是中东地区的很多优秀的四季人，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那边参加一个 workshop 嘛、所以当时也是特别快的渗入到了一个四季的一个文化里面。然后另外呢，对于一些中国区的四季酒店我倒是去的不少，我有去过北京的四季酒店以及杭州的四季酒店、那杭州的四季酒店毋庸置疑大家也都是非常的了解，因为他们是中国地区的唯一的一家 具有园林风设计，在西湖旁边，就是跟其他的现代的四季酒店设计完全不一样的一家，而且它有非常著名的中餐厅金沙厅，对，所以很多人都会慕名而去。那说到我们这个金沙厅，其实北京的那个四季酒店它也是有两家米其林餐厅，那包括我们这一家酒店，我们的中餐厅鱼跃轩也是一家米其林一星的餐厅。
因为我觉得广州是美食之都嘛，虽然说我是成都人，但是我觉得不一样，就是大家对美食的可能定义或者口味不一样。因为我们昨天去北楼的时候，北园的时候，sorry 我又说错了，北园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真的太好吃了，而且就是粤菜你还真的只能来广州吃才能吃到那个味道，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才有这方的食材，然后做法也是特别的细腻，然后就是这个做法只有在广州才有。
对，
所以我觉得
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味道一直保持的非常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那家米其林的粤菜餐厅我也试过，我也觉得挺赞的，因为师傅也是地地道道的
江门人，但是他在顺德就是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相比很多其他米其林餐厅可能会带来更多的 fusion 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他的菜式会保持的更加的原汁原味的传统的广府的风格。然后另外也是我们的这个米其林餐厅目前也是在广州就是最高的一家中餐厅，所以很多人也是慕名来打卡，就是他们觉得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美食，也可以看到很好的一个风景。
看来 DT 一直在强调你们是云端生活，云端米其林餐厅，所以疫情出不去就来你们这儿打卡吧，来吃米其林吧。那其实因为 Kevin 是广州人吧，我觉得说到广州的美食，你觉得跟你的这种从小的这种记忆味蕾特别相关的，或者说有什么你自己喜欢的餐厅？
对啊，其实像四季这种高大上的粤菜，或者说
太高大上了，
非常高啊，非常高的，
就在云端，你知道吗？就是很难接触到的。
别这么说，你会看到很多街坊，他们也是会过来
的。
我们不是只有商务人士和小姐姐们，对，有很多的一些。
因为作为就是广州人本地人的话，其实也会更就是希望在体验美食的时候有接地气的这种感觉。当然偶尔就是上升到这种高度是非常需要的啊，然后就是接地气的这种美食体验，其实我觉得才是广州人的这种美食体验的精粹吧。就像你们可能这几天打卡了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在一些老字号啊，或者说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些环境里面的一些美食。
我只是觉得我胃不够你知道吗？就去了一家我就觉得还好的地方都想去的。
但是昨天晚上带你去的那个超级文和友它是有综合了广州很多著名的一些小吃在里面。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回忆为主的，它是卖的情怀嘛，卖的情怀是卖的回忆。但我觉得其实从口味或者是菜的本身来说的，还是应该去那些可能就是更应该去一些就是像 Kevin 你讲的就是有精髓的，就是说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些地方啊。
是因为有很多的餐厅其实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其实它未必真的就是所谓的之前说广州评那个米其林，其实有很多本地人是没有太在乎的，真的就是自己每个人自己心里面都有一本米其林
的
一个
指南，
对，指南。那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美食都是吃了几十年跟家人一起的，或者甚至就是楼下的某个大排档，或者说茶餐厅，甚至那种小吃店。其实你们昨天去到的东山就有一个已经在广州很多年的叫芬芳的一个煎饺，然后还有甜品，也是很多人会去打卡，或者说去就是找回这种生活气息或者生活回忆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店，然后包括文明路也有很多的糖水铺，都是这些粤就是广州的美食的一些经典，还有煲仔饭啊，
我特别喜欢吃煲仔饭，我在成都就吃不到地道的煲仔饭。
对
对，看来就只有常来广州了。
对啊，一天吃八顿。
所以你让我说的话，我可能会说你整个节目啊，或者说
对，
欢迎你以后可以多来尝一下不同的。
对，要多多来广州，因为我还蛮喜欢粤菜的。那其实说到我们昨天其实晚上去了那个超级文和友嘛，因为它就是复原了80年代的这种广州的
生活街景，
还挺好玩的，所以现在也是一个超级火爆的这样一个地方，大家都去打卡去拍照。
它刚刚进入广州一个月，然后特别的火爆，
是排队都要排很久。
对，特别可怕。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人山人海的在外面，而且我们昨天离开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半了，依然有人在那吃。 因为我是很久没有去太古汇那个商圈了，所以我觉得很奇特的是，因为一边是非常现代的一个 mall 太古汇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这边就是突然一个，当然是因为是人造的嘛，起来了这样一个很复古的或者是怀旧的广州街市，我觉得这种对峙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这种冲撞很有趣。
对，那其实我觉得广州是一个蛮适合城市游的或者城市度假的城市。我们刚才也说旅行嘛，因为受疫情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受影响。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疫情的话，Kevin 其实应该是在加拿大，因为在对今年四月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策展嘛，当然当时也没有去成，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的话本来心里面有什么旅行的计划都被打乱了是吧？
对，今年所有的旅行计划都只能取消了。
但是好像也没有闲着，我觉得你明天要去澳门，
对，
然后好像也是各种出差和旅行也是跟工作相关的，对吧？
是没错，就全部转在国内吧。然后在国内就是生活工作的话可能就是有处理不完的人和事情。当然也会因为疫情的关系跟我的整个规划或者说工作的计划都会不一样。但是也挺好的，就是可能反而会静下心来回归到自己生活的这个空间，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身边的一些以前忽略的东西吧。
对，像我就是小普其实之前送过我一本他写过关于巴黎的书，然后这一次呢他也是刚刚送给了我他最新翻译的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都是关于巴黎的书。其实我到现在呢我还没有去过巴黎，我只去过一次马赛，所以让我非常向往。本来在今年的旅行计划里我是希望能去一次巴黎的，那然后到现在呢我没有办法去，但是我就觉得我可以就是静下心来阅读，可能可以进行更多的阅读，或者做一些平时节奏太快你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些事情。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健身啊。
对
对，
还 Q 了一下我啊。
没有，因为我看了你今天早上在四季酒店的健身房非常努力在运动，然后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的对需要自律一点。
也没有，就是如果不能远行的话也只有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嘛。
是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酒店存在的一个意义吧，因为如果大家不能做远途的旅行的话其实城市旅行也 OK 了。所以我觉得广州四季酒店包括我去过中国旅行目的地的这样一些城中酒店，我觉得都是做 staycation 的选择吧。所以我觉得也不妨是一个在今年大家可以去尝试的旅行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广州是一个挺适合做城市旅行的目的地，因为它很丰富，包括我们刚才 Kevin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山这样一个区域，包括我们昨天去到的永庆坊，
对，
这样一些区域它都是蕴含着特别多故事人文和有温度的这样一些广州的街区啊，让你来广州不仅仅是可以体验现代摩登，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样一些地方去感受有温度的广州，然后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你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你会发现其实不用去欧洲或者美国旅行你依然能够得到一些收获或者一些内心的一些享受吧，或者享乐。当然我觉得广州挺有意思的，就是好吃好喝好玩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啊。那作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作为本地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和我们的新广州人，在我们的节目最后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广州这个城市让你特别热爱的方面？
那广东为什么我喜欢，因为它离我家近首先。对，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我小的时候，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是会经常带我来广州，所以这个地方我感觉整个广州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会对它比较熟悉，比较有安全感。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也是可能小的时候吧受港台文化的影响，我对这个粤语系的环境我也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另外也是它非常，我觉得它很融合，我没有感觉到有排外。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跟人的交流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文化的渗透很自然而然。对，
让你觉得其实很容易的融入到这里。
对对对对对，
其实说了这个就是粤语文化或者说港台当时的这个文化真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记忆当中深刻啊。我们从小就是比如说有看 TVB 电视剧啊，或者听这种粤语歌曲嘛，所以我们昨天在那个 文和友吃饭的时候就现场就放那个陈慧珊的
陈慧娴
的歌曲，
对，还有 Beyond
的，对 Beyond
还有
张国荣的歌曲，
都好经典，
对、啊、
经典，然后都是那个80年代90年代的歌曲，
你们都瞬间
回到了旧时光、啊、对，非常的有感触，感觉自己年轻了24岁。
那有现场开唱吗？
有现场哼，
就是很想去唱 K， 你知道吗？对、啊、对
对,
对，
我觉得他们缺一个 K 房，
对，他们应该开一个 KTV， 应该要建议一下，
是
现场声音，
而且 KTV 里面的曲目一定是要这种经典的老歌，
对
吧？
没错、说得很好，希望他们可以听到这期节目。
那 Kevin 呢、
我刚刚觉得 Titi 就说的很对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广州人，但是当然我也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生活、生活过体验过，但是我觉得广州人有一点我自己还觉得蛮好的，就是他的一个包容性、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对于很多其他地方来的人其实都很包容，也很 随和、当然也是一个随性的一种体现，包括我们广东的、艺术家其实也是相对随性的，就是对于一个创作也好、或者说对于一个职业规划也好、相对而言也都是比较随性、或者说叫自由生长一点吧、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在地的一种文化的影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种包容所带出来的背后的本质可能是我觉得广州人会更为自己而生活一点，就是他会更懂得生活的真谛吧、相对而言、他不会为其他的很多可能虚无的或者说被社会所附加的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去给自己的、作为一个拼搏或者说怎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标准，他会更实在一点。
挺好的，我觉得广州是一个充满生活质感跟生活气息的城市、不管是美食或者酒店还有就是在地文化也好，包括 Kevin 所说的我也觉得广州人活得还挺随性的啊、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好的，就是没有太多的为了一些光环或者为了一些所谓的为了别人而活嘛，就是为自己而活，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让人觉得有意思或者说让人觉得重新去认识广州去看待广州的这样一些视角。我们也希望我们本期节目能够把这样一些视角就是通过我这次在广州的旅行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要再次感谢 Kevin 和 DT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么多，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播客。如果您喜欢收听我们的播客的话，可以在这个苹果的客户端 iPodcast 或者是喜马拉雅电台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吧，